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现在呢是收听的是 FM96.1， 今天是4月21号星期五。今天的市场呢又是有一些经济数据啊，那同时呢今天又上演了一个好消息即是坏消息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同时呢美联储的官员呢又发出了一些讲话，昨天比较偏鹰，今天呢稍稍有一些鸽派的发言。那美国的 PMI 呢和昨天的一系列的经济数据我们看到哈，基本上对美联储加息啊这样的预测呢又获得了支持，所以今天的美股啊是比较艰难的啊，小幅收涨。这几天美国的股市表现的都是小幅的这样的一点点的震荡哈，基本上表示平静。今天黄金呢跌穿了2000美元的关卡。今天道琼斯指数呢我们看到是小涨了22.34点，涨了0.07%，收报在33,808.96点。纳斯达克涨12.9点，涨幅是0.11%，收报12,072.46点。标普五百指数上涨3.73点，涨幅0.09%，收报在4,133.52点。费半呢今天下跌了24.84点，跌幅是0.82%，收报3,021.44点。本周呢，我们看到道指是累计下跌是0.23%，标普五百指数呢累计下跌了0.1%，纳指呢跌幅比较大哈，累计下跌了0.42%。所以我们看到呢，基本上在上周啊。已经是公布了标普五百指数中的89家公司当中，76%的公司的盈利已经超过了预期。同时呢，在上周我们知道呢，就是银行股，包括今天的区域性银行金融股哈，今天呢又稍有回落。那么下一周将是高科技的股的高科技的这样的一个密集的财报。今天呢，高杰前半段会邀请多元投资理财顾问 Rex 周威宇先生呢跟我们一起讨论一下哈，整个这一周的回顾，包括呢今天一个几个重点的话题。那么接下来呢高杰会给大家讲几个专题，最后呢我们还会讲一些个股的情况。今天像智利啊这个国家突然宣布呢将所有的这个锂矿啊收归国家所有，这件事情让今天的锂矿的整个的股票啊是大跌了，他的两家股票大跌了70%多哈，这是一个比较大的消息。还有呢，今天几家公司呢已经宣布了裁员，区域性银行呢现在也有所波动，包括呢硅谷银行啊，现在呢美联储他们在想啊，要去给他制定一些，就是官方想制定一些监控的一些政策。那么这些呢，高杰会把它作为一个小专题，包括呢。华尔街日报也有专栏作家就在分析，在联储呢处理硅谷银行倒闭的过程当中呢，有一些偏向的这样一个情况。偏向谁呢？偏向大银行，而对一些非银行类的投资公司想收买SVB 呢，则是带有一种轻视或者是阻碍。我们一起呢放到一起会给大家去讨论一下。今天呢还有一些中国债券的消息哈，包括呢小米被印度扣了大概是将近是5亿美元的这样的一个资金哈，就是它有点叫偷税漏税吧等等的，这也是一个消息。那还有呢就是欧洲开始对来自于中国的蜂蜜啊进行调查。哎，真是就是中国这个 Made in China 啊，什么都是假货，你不仅在中国假，都假到国外来了，连蜂蜜呢都放些糖水啊，这也是今天的一个比较大的丑闻，人家呢要严格的进行查处等等啊，一系列的消息呢高杰在后半段将给大家呢去报告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 888-275-1628欢迎大家呢打电话上来啊，有什么对经济对股票有什么问题的话，或者是有不同的看法的话，打电话上来和我们的专家呢来共同的探讨。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请 Rex 哈，我们一起呢来去讨论一下今天的这个市场的情况。 Rex 你好。
哎，高先生，各位听众大家好。
Rex， 我们这一周啊，就是不少的财报，包括从上周开始的银行的财报，基本上都已经结束了啊，还有一些企业的财报啊。那像今天呢，我们又看到呢，公布了美国的制造业 PMI 的这个数字，昨天一串的数字啊，都是喜忧参半。那请你呢，给我们来做一个总体的分析，为什么哈？最近的这个美国的市场哈，似乎蛮平静的。
对，其实我们 们这一个礼拜可以观察到整个市场啊，整个大盘是陷入一个这个盘是陷入一个狭幅的这个盘整哦。整周来讲基本上是啊，就是说没就是小涨小跌啊，没有什么大的变化啊，跟上周呢是微幅的下跌而已。那么最主要原因就是因为这整个礼拜呢，并没有什么重大的这个经济的数据哦，啊，像之前这个就业报告啦，这个 CPI 啊，这些都在之前就公布了啊。那等于这整个礼拜像这个空窗期啊，完全看这个公司的财报啊，也就是公司财报个股的表现。那么从已经公布的这个公司的财报来看呢，那么 77% 是优于预期啊。当然我们知道从今年开始的，其实各家公司的财报啊的他们应该是分析师都已经调降了这个预期啊，所以基本上是说比这个比较差一点的财报预期的好啊，应该是这样。当然在细部去看呢，因为首批公布的主要是这个银行类股啊，那么从上周五公布的这几个大银行啊 ,JP Morgan 啊 ,Wells Fargo 啊 ,Citi 什么这些都事实上都比预期的还要好。那包括大家本来认为的像这个 Charles Schwab 啊或者什么比较可能有点压力的，也比预期的好些。所以呢基本上整个大银行啊表现都算过关啊，唯独稍微高盛稍微比预期差一点点。那整个来讲银行的板块呢基本上都是还是正面的。所以你看到银行类股的这个 ETF 基本上今上礼拜是呈一个比较就是整呈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上扬。那么其他来到这个陆陆续续呢，当然也有这个比财报比预期差的，那主要当然就是众所关注的这个特斯拉哈。那 Tesla 它的这个财报在周三盘后公布以后呢，造成了周四的股价的一个大跌，那刚好也配合上这个它的这 SpaceX 的这个火箭的这个爆炸，所以等于是礼拜四最大的新闻就是这个哈，就是等于特斯拉下跌了4%。那么当然这就是说这是比较明显的，大家比这个市场预期还要差的啊这个部分。那整个来讲啊，现在整个我们如果观察这个 BIX 指数，就所谓恐慌指数，降到了这个16-17啊，那么这个是一个非常低的一个水平啊，就是20以下，基本上表示这个投资人啊，现在的情形是不焦虑啊，就是很稳定，其实很平静，市场的波动很小，对未来预期期望它的波动系数也很小啊，那表示投资人很安定啊，只是在静待一个情势的明朗化啊。那从目前来看呢，这个要等情势明朗化，就是要等下周哈，这个大的科技公司的财报，还有就是5月3号这个 FOMC 就是下周啊的这个公布的这个利率决策，哦，可能在未来2周才是真正影响啊整个为中期盘势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看点哈，所以这一周呢是相对的比较平静。
今天的这个平静啊，我看到彭博这个上面有篇文章哈，他就说本来呢今天是相当大的一些期货交易呢应该是到期了，所以正常呢在这个时候呢大家要么去了断要么是购买，总而言之呢就是应该市场上是股票会波动的比较厉害的，结果呢没有什么波动，所以呢他这个文章的题目呢就叫做一个叫做令人毛骨悚然的一种平静。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有分析呢就认为这样的这种情况之下，任何一个不好的消息很可能都会引爆股市的大跌。那像今天您提到了特斯拉呢，因为它这个利润呢去降低哈，那么一下子呢就是一天之内就有 10% 的这样一个大跌，今天呢又小涨了1.28% 哈，说略有收回，但因为它今天又调价了，那个车呢又有点调价，那您怎么看哈？就是彭博社的这篇文章，那么您觉得这个期货哈，通常这种波动都没有了，这是到底怎么回事？那么是不是如果真的有一些消息，反倒能够打破这样的一个暂时的平静？还是说，就像您讲的，恐怕呢到下一周啊，下一周包括呢联储这一周可能会出现一个重大的波动？
对，我们一般这个期权啊，就是说它的这个都在第三个周五嘛，哈，那。但是有分成月、季跟年哈，那这个基本上来讲，这个是在今天这个情形来讲的话，当然就是交易比平常要清淡。事实上，我们在三月的时候已经有所反应了哈，所以它其实上是一个月的这个期权的结算哈，所以相对来讲是相对比较小一点哈。那当然，我刚才讲就是说，其实对于这个为什么会用这个令人窒息的这种情绪啊，就是通常我们是这样，这个 VIX 指数啊，如果它低的时候啊，就是说它低的时候，当然是表示说现在目前股价都处于一个平缓的状态，然后 相对、就是股价基本上都在上涨的一个 情形。那反过来，这个 BIX 很高的时候，就表示投资人相对恐慌，那市场波动很大、哦、通常股价是在一个下跌的状况。所以当你这个 BIX 指数一直维持在低点很久的时候呢，那么这就是说，那这个未来是不是只能往上不能往下？当然这个不是一定是这样，因为 VIX 可以在低点可以维持很长一段时间，就可以维持相对像观察这个2016啦，还有2016的这个17那段时间，在川普执政那段期间， VIX 就一直维持在非常低的水平，那股市是一直在涨，所以不是说一定 VIX 到的低点它就一定之后就代表股市会是下跌，但是当然就是说它已经在低点了，那么往上的空间自然比较大。那么一旦出现 VIX 大幅上升的时候，就代表投资人情绪就进入恐慌，那这个时候股价下跌的几率是比较高的。好，所以我想、也就是说基本上、不是说一定表示 VIX 在低就一定表示未来股价一定跌、这不是这个意思。
嗯哼，那今天呢我们看到又公布了这个 PIM 的指数哈，那么这个呢相对来说呢是一个意外的攀升，对经济来讲呢这是一个比较好的消息，但是呢我们看到呢市场哈就说它又重燃了这种通胀的风险，能否给大家做一下分析？
对，通常这种 PMI 的指数啊，它是在每个月的一号哈，一号是 ISM 的指数，它会先公布，它是真正的官方的正式的，等于是正式的公布，那这个是一个先前的先前的预测值，就像我们好像就业报告那个 ADP 的这个报告在之前，所以它是一个不能说是完全没有参考性，但是就是它相对对市场影响比较小的。那当然如果出现经济出现这个回到这个50以上，这表示就是说景气从去年五月以来的一个趋缓，到上个月又出现了一个回升。当然对我们整体经济来讲这是好的消息，但是大家担心的就是说如果经济继续回升，那么这个通膨的压力就没有办法舒缓。那其实我们也都一直知道说，其实联储局现在到底是不是 要继续升息啊，就是说取决其还是就业市场。那我们从就业市场来观察的话呢，因为失业率现在在 3.5%， 还是在50年的最低点啊。那稍好一点的一几个讯息就是像这个工作职缺开始掉到千万以下啊，然后还有每周申请失业救济金的这人数渐渐有一点上升啊，那它还不是一个很明显的上升，但至少不是在20万以下的这个人数哦，是20几万啊，在这种状况下，所以就业市场似乎有一点松动，但是还是老实讲，从就业市场跟刚才讲的这个 PMI 的报告，都表示我们美国的经济还是相当有韧性、哦、那么当然对股市来讲它不见得一定是好消息，因为这就表示联储局可能、不会那么快如预期的去降息、因为整个现在市场这个 price in、就是预估联储局是未来在下半年是会降息好几次、所以在这个比如说在目前的这个一年期两年期的这个债券殖利率还在 4.17%、也就是说、是比现在的利率还要低，所以是预期在未来一段时间是要降息的。那如果没有的话，那就对市场会当然会形成一定的压力。
嗯，这是讲到这个经济的数据哈。那我们也看到呢，联储官员从昨天开始都是比较偏鹰派的。那今天呢，有两位联储官员呢，他呢是表示说，联储的已经接近了加息的尾声哈。这是 Hucker。他在昨天晚上呢有这样的一个说法。那么现在呢市场压住呢到五月份加息 0.25% 的这个几率已经达到了88%了。野村证券呢则认为呢美联储六月份可能再加息一次。那么我分两个部分哈。第一呢我想问问 Rex， 你怎么看，就是以现在目前分析的这些经济的消息以及呢这个银行业哈，我们大家都担心它的这样一个波动到底有没有平稳下来。那这个季报也都出来了，那您感觉这个五月份会怎么样？六月份你觉得它还会加息吗？决定的因素又是什么呢？
对，我想那个我们在未来的这个加息就在五月三号有第一个嘛，好，那另外一个在六月份，那六月份那个是一个比较关键的，因为那个时候会有相对应的预测值啊会公布。那么五月基本上是没有出现预测值哈，那我之前的节目有提过说，通常像这种没有出预测值的这种 FOMC 的这个会议，通常它会顺着上一次 的预测值，除非经济出现明显的变化。那么上一次的这个三月份的预测值就已经预测今年本来就要加息 5到 5.25% 之间，也就是说还会至少再加息一次，所以其实已经这样讲了。那么所以 我之前就提到说我认为是五月是会加息，那么现在市场上也慢慢回到这样的声音，大概 88% 的这个分这个预测 的分析是预测五月是会升息的，那么只有少部分人认为会暂停或者是这个升更多的这个利息，所以基本上这已经是就是说加息嘛，基本上已经是一个比较是一个共识了，那我觉得五月份确实也是，那六月 会变化会比较大，因为六月这个到六月的这个之前呢，还有相当多个月份的相当多的数据，包括这个五月份的，还甚至六月份，就等于有一个完整的两这个四月份、五月份的这两个完整月份的这个数据都会陆续公布，所以等于是六月份这个判断是比较困难。不过我还是回到我之前的这个看法，就是说我认为除非这个就业市场出现一个松动，否则联储局不会那么快降息，顶多是不升息，所以大家不用期望说那么快要降息，但是不升息应该是就是说如果六月可以开始不升息，那么在他的这个点阵图也看到这样的倾向，那么我觉得这就比较明确比较清晰一点。不过我觉得六月份的点阵图可能会让大家有点意外，这是可能要特别注意的。
为什么？什么地方比较意外？
因为我认为联储局的点阵图它还是会维持它比较鹰派的角度，就是说它不会，就是说它的在过去它讲说今年以内都不会降息，那它讲过这句话，那从过去的这个很多的这个所有的经济的这个就是说市场上都不相信这句话，认为今年一定会降息。那么在六月份的时候，如果联储局他表示这个态度，就是他之前讲我们今年底以前都不会降息，在他的点阵图在他预测时都告诉市场这样的话，那么就会让市场 会比较有一个失望性这样子，所以这个是我觉得在六月的时候要特别注意的。那在这个之前呢，我倒是觉得是一个比较宁静的比较可能是比较宽松的环境，所以如果你要预期市场在这个之前有出现一个大跌，我觉得几率也不是那么大，可能会有因为财报的关系所影响的一个短的波动，但是不会是一个方向性的一个巨大的变化。
所以从昨天到现在我们看到哈，就是大家开玩笑，包括那个 Blackstone 的 CEO 全部都加进了叫做华尔街劝诫团哈，就是说的跟您这个观点是一样的，你不要跟 Fed 去对赌啊，你们太乐观了，所以呢大家都在去劝诫啊，这个市场很有意思，他总是跟专家跟你们不听你们的啊，我们有自己的这种看法，所以呢是不是过度乐观咱们很快就能看出来了。但是呢这个就涉及到第二一个问题了，那么联储呢如果加息继续加息 0.25， 我们知道下一周就将是呢高科技财报了，那么高科技呢通常都跟这个联储啊就是跟这个利率啊非常有关系，那您怎么看在下一周高科技的这样的一个收益？现在呢我们看到华尔街预测呢要大概能将近 15% 的利润的缩减的这样一个程度，那么如果符合预期会怎么样，如果不符合预期是怎么样，那么如果联储啊这样的一个接下来还维持这种强势的加息的话，那么高科技从今年开盘到现在呀都是涨得非常的乐观哈，那么它又会是出现什么样的变化呢？
对，其实说高科技跟那个利息的关系，它其实不是跟联储局的这个就是这个非方这个联储局的联邦利基金利率啊，不是这个利率，其实它还是比较看的是十年期的公债殖利率啊，因为他们是成长股嘛，所以反映的是未来的获利，所以用的是未来比较长天期的这个利率水平来做这个估值啊，那我们看，所以要观察科技股，其实看十年期的这个公债殖利率。其实我们十年期的公债殖利率是在去年的十月二十四号的时候到最高点是4.25%，那时候也就是科技股相对来讲最低的时候。那么从这边开始，公债殖利率就一路往下滑。那么到了今年，就这个月就四月五号的时候最低的时候，曾经来到3.35%。那么这个四月初的这个点呢，也就是刚好这一波我们这个科技股反弹的一个顶点的位置哈，所以我们现在呢的十年期的债券殖利率是在3.57%，比这个四月五号的时候略微高一点点哈，就这个高一点的原因就是反映这个银行 银行的这个问题似乎有渐渐的化解，大家慢慢对银行又恢复信心了，所以等于是这个经济对经济又恢复，而且突然陷入大衰退的这个几率降低，所以这个公债殖利率又开始反应上扬，所以这个公债殖利率上扬后，结果科技股在这一周呢反而就 不表现了，等于是因为它的利率在上扬，就自动会对它的估值有所压抑。那下一周的这个财报呢，主要就是还是回到就是说，其实我们现在在看这些财报呢，其实有时候不是说它好还不好，而是到底它比预期好还是不好，所以现在也是比较有时候是那，但这个东西就是比较难判断了，到底普遍来讲可能都比去年差，但是如果比预期好，那对股价就有所支撑，那所以我觉得这个下一周呢，主要还是看这个整个科技股它个别的一个表现。那么，然后但是在5月3号的这个 FOMC 的会议的时候，会影响比较大的一个影响。然后下周五有一个叫 PCE， 好，就是我们这个也是联储局非常关注的一个数据，好，那这个数据呢也会影响到其他殖利率啊所有的一些动向。那下周五呢也是 Apple 会公布财报，所以我觉得整个重点应该是放到下周的下半周，好，可能是比较大的一个重点的。
嗯，好，那听众朋友们，如果你们没有问题的话，我就要就结束了啊，对这个 Rex 的采访。Rex 呢是多元理财投资顾问哈，在湾区呢也是帮上了不少我们的一些听众朋友们。如果您呢自己有私人的问题的话呢，可以私下里再请教 Rex。Rex， 对不起，你的联系电话还得说一下，我不记得了，408-5205958，
408-5205958。
408-5205958。好的，谢谢 Rex。
哎，谢谢。
在今天美国的各种价值冲突中，什么是问题的症结？在眼花缭乱的政治纷争面前，谁有清晰的答案？我们来到美国这么多年，谁懂得什么是真正的美国？希望之声电台隆重邀请美国顶尖宪法学者斯考森教授为湾区华人做专题演讲 Miracle of America， 神奇美国，带您看见一个您前所未见的伟大的美国和一条走回真正美国的道路。今天就报名参加4月29日上午10点的专题宪法演讲，入场费20元，座位有限，先到先得。报名请编辑短信讲座两个字，发送至888-275-1628，888-275-1628。
暑假给孩子找个什么样的夏令营呢？
位于 Mountain View 的 Sylvan Learning 是有44年历史的美国教育品牌，他们的快速阅读夏令营10到12个小时，可以使有效阅读速度提高1到5倍，是6年级以上学生的必备学习技巧。Sylvan 是美国老牌教育连锁，英语阅读、写作、数学可以帮助您的孩子量身定做教材。希望之声的听众可以免费获得一份价值99元的测试，赶紧联系 Sylvan Learning at Mountain View， 电话650-390-5735，650-390-5735。
圣塔克拉拉县政府县政招聘公职人员，无论是科技、医疗、社会服务或公共安全部门，您都能找到合适的职位。加入县政府，稳健发展职场生涯，服务社会充满意义。从基层工作到高阶主管，种类多元，机会无限。欢迎上网 sccjobs.org 查询目前招聘职务，在圣塔克拉拉县政府找到适合您的机会。sccjobs.org。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呢已经是星期五了，也许呢您正在下班的路上。那从周三开始到现在呢，Meta 就在我们的湾区哈，他们又要裁员4000人，也许呢就在我们自己身上或者是亲朋好友的身上，大家呢去关心一下自己的朋友。那我也在周围呢，我们很多朋友啊都是在高科技公司工作的，其实他们内部呢还是有很多需要招人的。那么很多人可能摊到自己头上呢，大家会比较焦虑，但是高杰呢在节目当中要鼓励我们的朋友把心定下来哈，是我们的总是不会丢的。那么现在呢有一旦有一个招工呢，有7-8个 甚至是几十个哈都去应聘的，所以这种在科技的这方面的招工的仍然是比较紧，比较怎么讲，就是大家都很焦虑的在寻找工作吧。我也看到呢，是有一个人呢，他是用了一个壳公司哈去招这个人，然后收了几十份这个求职的这样的一个 resume， 他也是吓了一跳。基本上都是有7到7-8年的这样的工作的经验，然后呢去报价哈，就是要的工资呢大概8万到10万左右，不敢要的很高。现在呢就是一个比较压力比较大的情况。然后我们看到呢，今天哈在美国也是又有几个裁员的消息，这个不仅是在我们的高科技了，那像全球最大的会计师事务所德勤呢，这也是全世界吧最大的这个四家了。那他呢也是继麦肯锡、安永还有毕马威之后呢，来自今天他们在美国将裁员1200人哈、这个大概是占他这个裁员部门的3%哈，在所有员工当中的3%。在昨天他在和员工的电话会议上呢，就才已经告诉了自己这个部门裁员的这样一些行动，所以这就是这一波哈又抽筋儿一样所展现出来的这种收缩和紧缩之下所发生的这些情况。另外呢，就是Lyft。那这个 Lyft 呢也是在今天宣布哈，他新的 CEO 上任只有大概1周时间，那他呢就已经宣布呢大量的裁员，这个裁员的幅度呢将占他公司的30%，涉及到呢至少有1200人，他一共呢大约有4000名的员工。 Lyft 所有的办公室呢将从本月的4月27号关闭，是他自己呢公司重组计划的一部分，届时呢就会进行大幅度的裁员。 Lyft 呢在11月份的时候已经裁员了700人，当时呢是占他员工总数的13%。那他是定于呢5月4号来去公布今年第一季度的收益。今天的 Lyft 的股价是上涨了6.1%哈，这又是一个裁员的消息。所以我们看到呢，从会计行业到运输哈，这种共享单车的行业都是呢开始裁员。那另外呢，就是我们媒体喽，我们有一个媒体叫做 BuzzFeed 哈，不知道大家是不是熟悉这个，它呢是一个网络媒体，它呢在昨天无预警的裁员了15%，并且呢关闭了它新闻网的 BuzzFeed。News 哈，那他呢这个消息一出来，他自己的股价呢暴跌了近20%，这是他这家公司啊从首次 IPO 以来呢股价到现在下跌的幅度已经超过了92%。这个公司是在2011年成立的，当时呢他率先报道了中共大规模拘留新疆穆斯林的这样的新闻，并且呢获得了普利兹奖，也是当时呢在网络这一波网络潮来之后啊，进行第一波网络媒体的知名的哈这样的一家公司。BuzzFeed 呢从成立以来呢，他自己就是一直没有很好的这种赚钱的商业模式，长期呢处于亏损，所以在去年的时候他已经裁员了2%，大概呢占他的3%左右。这次呢他们裁员除了新闻部门，包括业务、科技、行政人员，大概涉及到180名员工。那未来呢他们公司呢就是会在之前他们说过的新闻网站哈叫做 HuffPost 继续呢去出产新闻内容，而这家新闻呢它是较少不太依赖社群平台，目前呢还能够维持盈利。这是媒体的一个状况哈。那么还有呢就是马斯克的 SpaceX 哈，他的这个爆炸哈，刚才我们也讲了，他其实呢昨天他的是因为业绩呢他自己是车的销量增加，但是业绩降低哈，利润降低，这是呢财报当中大家很比较受忌讳的。刚才 Rex 说到了一个，我以前给大家提过，就是那个 trick， 它是跟预期去比哈，如果你比预期好，它就好，哪怕是跌，哪怕是不盈利，但是符合预期。但是如果你比预期差的话，坏了菜了，你这个股票呢一定会往下走的哈。那么昨天呢这个 SpaceX 的这个火箭的爆炸呢，其实呢也是 更多的一些消息吧，就出来，它是讲呢，它是星舰的33个强大的引擎当中，大概有5个在上升过程当中发生了故障，推进的这种火箭没有能够按照计划呢脱离这个星体星舰的这个 body 哈，然后呢，包括呢，在马斯克和他在很多的高管呢说，未来提供了大量的数据，这是一个成功的一个失败。那么很多的一些专家呢也都认为，像南加大的宇航工程教授哈，叫做霍斯曼，他就说这是一次典型的失败的成功。他说呢，SpaceX 的星舰火箭失败所产生的成本呢非常的低，试飞呢也没有什么宇航员，爆炸的碎片呢散落在德克萨斯州南部的墨西哥湾的沿岸，也没有给居民带来伤害和什么财产的损失。而这次呢所得的数据呢会使研究者们花费更少的时间来识别并且纠正星舰计划中还存在的一些安全的漏洞。从长远的分析来看， SpaceX 呢节约了更多的金钱，未来的载人的星际飞船在时间上可能会提前到来。还有另外一位专家呢是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哈外层空间研究所的研究员，也是行星科学家，他叫哈里森。他说星舰火箭试飞时遇到的问题是测试过程的一部分，即使出现意外也令人兴奋，每次飞行所带来的风险和未来的宏大的收益相比是微不足道的。SpaceX 呢，它所建造的史上最大的星舰，未来呢能够携带更多的货物和人员，与过去以公斤为单位携带火星上的土壤和矿物的样本相比， SpaceX 公司的星舰呢则是以吨来计算携带样本往返的月球和火星之间。预计呢未来的商业卫星、科学的望远镜以及付费的天文旅游者都会让 SpaceX 的这个星舰呢火箭系统呢飞往太空。他是这位哈里森教授呢是称赞说，在未来10年内通过星舰火星这种星舰的火箭呢将人类送上火星，他一点都不会感到吃惊哈。这是一个比较在技术上或者是整个全世界都非常关注的。马斯克呢真的是非常与众不同吧，他在很年轻的时候呢就30岁不到的时候就已经成了亿万富翁，他有 PayPal 啊等等。那之后呢他开始呢去做这个火箭哈，那他自己呢曾经是跑到这个俄罗斯要去买一个火箭啊，结果呢发现太贵了，然后他说我自己造啊。那俄罗斯人呢当时还嘲笑他说，年轻人你没有钱的，你买不起的。他说我自己造，他在飞机上就设计了他未来呢怎么样去造火箭，这样他一步一步按照他的目标。很多人都听到过他的故事，他前三次去发射他这个火箭全部失败了，他把他卖了 PayPal 呢他自己拿到的1亿美金全部都已经烧进去了。最后一次他说如果失败他就跳楼哈，那结果呢最后一次他成功了，并且呢又重新实现了回收这样的一个非常节约成本的这样一个情况。那么接下来呢他的这个星舰呢则是要往火星运人呢，进行星球移民。那这个想法呢大家都一直都在给他开玩笑，把他叫做外星人，把他叫做火星人。他自己呢直接说过，我早就说过我是火星人，但是他们谁都不相信。他自己也说过，他说我赚了钱干什么呢，我赚了钱就是为了要把人们送上太空，我赚了钱就是要为了实现这件事情的。所以呢昨天的这件事情呢虽然有失败哈，现场呢他嘴角一笑，现场的工程师也是欢声雷动的，那这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情况。但是呢关于特斯拉呢永远都是哈交易量是每天是前20股的永远是第一哈，我们看到争议也是最低的。最近他的股东呢又在去要求说，你太不专心了，你已经造成了我们的这个特斯拉的这个收益啊利润降低，你要专心做我们的事情，还在要去把他 fire 掉，让董事会给他施加压力等等。然后呢他这个特斯拉还自己呢有一些官司缠身哈，那涉及到一些安全啊等等哈，那这些呢都是特斯拉马斯克他引起了种种的争论。今天呢还有一个比较大的争论呢则是马斯克他把所有推特下面蓝标啊，他在接手了推特之后呢他把政府的媒体全部给标出来了，特别什么伊朗啊、来自中共啊、俄罗斯啊，他就会把这个所有的这些人下面注册有这个打出来，这是由政府资助的。这件事情呢引起了什么环球时报啊、什么胡锡进对吧，他们一直呢在抗议。今天马斯克把这些呢全部取消了。 全部取消了。就在过去这几天呢，他跟美国的 NPR 哈，包括呢加拿大的 CBC 哈，都已经干了一通嘴仗了。那他就说呢，他们都是政府资助的，那引起了一通口水战。那么结果呢，这打了半天，大家都是看啊，你到底他在干什么？然后包括《纽约时报》也不肯去给他付费嘛，等等等等。结果呢，今天呢，他做了这个动作之后，被外界呢认为，哎，你马斯克之前只不过是在打障眼法吧，你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这个时候把那些真正的独裁国家所支持的这种推特账号全部都给删掉吧。所以今天呢，他又做出了这么一个惊人的举动。这个呢事情呢其实蛮重要的哈。我们在推特上面你能够看出来，不管是推特还是 TikTok， 很多的账号，特别是中共呢，使了很多水军账号散布各种谣言。现在呢，如果他有识别的话呢，最起码让美国人哈，很多人会知道，哦，这是政府的，他会有一个有所警觉。现在呢，他把这个刚刚有这么一点点改善的地方呢，又全部退回去了，这并不是哈，对受众来讲并不是一个好的信号。同时呢，这两天有两个比较大的消息，一个是 Fox， 大家如果还记得2020年当时大选的时候，到今天为止，川普还有共和党人呢都在质疑呢，2020年大选是否呢有盗票的问题啊，是否是有作弊的问题？那么当时的这个投票机 Dominion 啊 ，Dominion 呢就是被大家怀疑哈，它这个有后门啊，可以远程操控啊，等等等等，又引起了相当多的争议。后来这家公司呢开始呢去状告 Fox 啊等等啊这些媒体。那么这个官司哈到。就在这两天 ，Fox 呢是以将近8亿美元的方式跟 Dominion 的这个公司呢和解了。这而且呢，据说哈，他现在的像这个他几个著名的保守派的主持人呢，都可能会受到警告，甚至还有传言说要把他们 lay off 哈等等。这个呢，我们知道现在是2023年，到明年就将是进入美国的大选。那么这一次的Fox 的这种和解将对2024年的大选包括所有的媒体人会产生巨大的影响。那么反过来我们看到呢，紧接着推特的马斯克又做了这样一个动作，所以呢，这些将给即将到来的美国的大选带来什么样的影响，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哈。我作为一个媒体人，我认为这是一个我们值得看到的，在历史的今天，在历史的这一瞬当中，那一个事件对未来会产生多么重大的影响，我们不妨呢再去看一看这个事件未来所带来的各种的涟漪哈。这是说到特斯拉我们所看到的。那今天呢，我们还看到几个消息，我也给大家说一下。我刚才说到呢，就是这个糖水的问题。欧洲要有20个国家呢开始叫做反洗密哈，大家都知道说有这个洗钱的，还有洗密的。这是来自于英国的《金融时报》的报道，他说欧盟的国家正在推动反制来自中国等国家那种掺杂着糖浆的蜂蜜，这些蜂蜜涌入欧盟的规模达到23亿欧元的蜂蜜市场，并且呢压低了蜂蜜的价格。然后是以呢斯洛维尼亚为首的20个欧盟的成员国要求呢加强相关的法规。一名官员说，这些糖浆蜂蜜简直就是洗蜜的恶行。他们在最近的调查发现，近半数的蜂蜜违反了欧盟法规，它们的成分呢主要是糖浆、色素还有水。一名欧盟的官员呢就说，这基本上就是糖水而已。然后呢，又因为这些就是个糖水，却贴上了蜂蜜的标签，那它的这个进口的蜂蜜价格就比欧洲本地的产品价格低得多。欧洲各地的养蜂人呢，在对媒体呢采访的时候说，假蜜啊，很可能就会伤害小企业，并且误导消费者。现在呢，在法国有一个养蜂人，他拥有300个蜂箱，他说这是欧盟境外主要是中国的不公平的竞争，这不是真正的蜂蜜，它呢导致我们的蜂蜜呢价格暴跌。所以呢，20个欧盟的成员国本周呼吁啊，制定蜂蜜的标识新规，强化检验，让检测假蜂蜜的样本更加的容易。他们呢是在今天公布呢农产与食品这个销售标准的修订本的议案，其中呢就包括新的蜂蜜的标示的这样的一个方式。这个报道啊说哈，它这个有多大多厉害，在欧盟超市贩卖的蜂蜜当中，5瓶当中有4罐是这种混合蜜，就是糖水。 那么这个呢，就是包括哈所有境外的等等的这样的一些蜂蜜。所以这些依赖进口的蜂蜜呢，是要满足市场的需求。在去年一年，欧盟呢生产了21.8万公吨的蜂蜜，进口了17.5万吨的蜂蜜，主要来自中国、乌克兰、土耳其和一些拉丁美洲等8个产地。他们的调查是从2021年到2022年进行调查的，46%的蜂蜜的样本违反欧盟的法规。这个数据呢是从2015年到2017年，当时呢只有14%，现在呢急剧上升到46%，接近一半。评估的123家的公司当中，约70家。进口含有糖浆的蜂蜜，这些70家当中有21家是来自中国，远远高于其他国家。处于第二名的假蜂蜜呢，就是来自于乌克兰。啊，这个消息呢，我要把它去说一下哈，因为我们知道呢，在美国也同样哈，我们都知道买蜂蜜的时候，你要看一看产地，也存在啊，很多人就在说过，都存在着类似的这样一些问题。所以呢，这些呢，我就说出来，既涉及到一些我们购物的哈，也涉及到这样的一个宏观的一些财政啊或者经济方面所祭出的一些手段。今天呢特别有意思哈，就是在这个中国，在中国方面，他们宣布呢去摘牌了2家公司哈，首次公开发行的 IPO 当中涉及了欺诈的行为。然后是中国证监会哈，他们把叫做泽达益盛科技有限公司，还有一个叫紫晶存储科技有限公司摘牌，从上海证券交易所呢摘牌了，说呢他们的 IPO 欺诈，负有责任的高管将被禁止证券市场等等，还把这个嫌疑人呢交给了警方。我就不多讲了哈，在中国呀，这个股票呢，大家都把它叫做是个赌场啊，就是圈钱的这样的地方。能够上市的公司呢，什么鬼公司都能上市。他突然把这2家拿下来，也不知道是路线站的不对了，后面没人呢，还是他们真的想去出手去管这些公司，连中国都看不下去他们的造假了呢？所以我把这个呢去说一下哈。他们这个主要是说呀，在 IPO 文件当中呢是夸大收入和利润哈，这是他们自己所说的。另外呢就是有一个关于锂电池的，我简单给大家说一下吧。这个锂电池呢是他们智利他们宣布全部呢进行这种国有化，就是原来它是私人公司。智利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国家，它呢现在它属于社会主义国家，但是呢它在一个70年代80年代，它经过一个独裁政府哈，是个军方独裁之后，它呢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这个改革是来自于叫芝加哥男孩，是在美国留学的一批智利的一些经济学家，他们制定的一系列哈私有化呀，降低税率啊，这样一系列的经济政策之后呢，智利是整个中南美国家当中是发展经济最好的。但最近这些年呢，也是腐败呀，各种方式他们也是比较乱哈。那么现在呢，他因为他还是这种国家政权的这种方式哈，所以呢，他们对他早就有这个说法，他们还要成立一个叫做。我们知道石油有 OPEC 嘛，他们要做一个锂 PEC 啊，这样的一个联盟来控制呢这样锂电池的元素哈，这个矿物质的这样一个市场。那他呢占这个智利占了整个锂市场的55%啊，都在他们44%啊，都是在这个智利。然后第二呢是澳大利亚占22%，第三是阿根廷。中国呢锂产量呢是占整个市场的7%，美国是4%，其他国家加起来呢只有14%。所以智利呢这个做法呢之后呢，一下子今天导致呢智利2家这个锂矩啊。大幅度啊，70%多的大幅度下跌。现在这2家矿的主要的布局呢是美国这方面，包括呢中国的公司哈，是这样的私人股权，现在被国家收走了之后，那将会怎么样？那这个价格将会怎么去控制？将给这个锂电池市场以及电动车市场带来什么样的影响？锂电池呢在今年已经下跌了73%左右的这样一个幅度，而在做电动车的过程当中，我们知道特斯拉的电动车的利润非常的高，而中国的电动车哈，他们的利润呢是比较低的。可是呢，即使特斯拉这样的利润高的公司，它都干不过去 做锂电池的公司啊，他们锂电池的利润呢居然达到5倍之多哈，就是比特斯拉的这个利润高出5倍之多。所以呢这些呢都是整个战略当中呢全世界都在去布局。特斯拉的马斯克曾经把锂呢叫做白色的石油，是现代科技当中的一个生命线吧，可以是这样去讲。所以呢今天的这个事情呢，它是一个局部行业当中的震动，但是呢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国家干涉的行为。整个的这个布局啊，对这个各个国家都在看哈，对锂矿啊等等。那么在就在几个月前，加拿大不是把两个中国的公司的矿业，他去买加拿大啊，拥有加拿大的矿产权嘛，全部都给剔出去了。中国的这个公司，所以呢，这个锂这个未来现代科技当中的这个石油啊，各个国家都已经开始做出了各种的动作。所以呢，整个全球的布局啊，各个国家都在开展之中。今天呢，这是一个比较大的消息。我今天呢就不连 Max 了，可能哈，要个股一会儿我去给大家说一说好了。因为呢我觉得有一个消息呢一直想跟大家讲但是没有讲哈，就是关于 FDIC 是怎么样对这个硅谷银行进行拍卖的。那么华尔街日报呢在3天前有一篇这样的文章，他说呀，在这个过程当中 FDIC 呢它是冷落了非银行的竞标者，这呢就让纳税人付出了更多的代价。我给大家呢详细的去报道一下。拜登的政府呢一直在说哈，他们在做的政府和国家包括呢各个行业当中的工作呢，政治偏见在这里头没有发挥任何作用哈。但是呢就是这个文章当中就批评这一点很难让人们相信。他就在讲到哈，他说从FDIC 啊在进行硅谷银行拍卖过程当中，他们拒绝了也有意愿购买 SVB 的非银行机构。在联邦存储保险公司 FDI 的主席哈马丁格伦伯格在上个月告诉国会，这个他们的机构收到了一份有效的联邦存款在作证的时候哈，他们收到了这样的一个报告。他说呢这个报告呢被别人去审查的时候发现哈，他最近的银行破产以及监管部门的这种反应可能会导致保险基金的成本增加。那么他在当时3月10号，那是一个星期五 ，SVB 哈失败后的那个周末，当时呢他的竞标已经被终止了。然后呢，这个FDIC 的这个主席呢，他说，这个该投标呢不符合 FDIC 的法定要求，然后呢尽量减少存款保险基金的成本。这个硅谷银行受保存款的损失呢可能是比较小的，那么现在呢这个清算呢则是却显得更加的昂贵。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联邦保险存款公司呢是他去出售这个硅谷银行的时候呢，他呢并没有向非银行这样的公司呢提供一些损失的分担的这样的安排。因为呢 FDIC 呢他同意承担硅谷银行贷款的尾部的信贷风险，大家还记得哈，他给银行提供了很多很多的承诺，损失分担的安排减少了这种潜在的收购方为评估 SVB 那种难以估价的贷款的那个账目啊，他必须进行尽职的调查。你要买一个公司，你要进行多少调，你得清盘，对不对？你得要去调查他所有的他的银行的账，他是真的假的，他账面是不是真实的。结果呢，你银行这个大把的这个 FDIC 的这种承诺呀，你就没有办法哈，就这部分就没有去做了。而如果做的话，是私人公司要掏出这部分成本的。那么你 FDIC 你去大包大揽的去做的话，大银行还会去做这个动作吗？他不会去做了吗？一把都兜过来再说了。文章当中呢就在讲到哈，说寻求竞标的 SVB 的非银行如果要做这个动作，它必须迅速的筹集大量的私人公司，而且呢 FDIC 还向银行啊，但是呢提供了那种廉价的融资，这些廉价的融资呢是给大银行收购 SVB 是提供了一个担保，但是呢却增加了 FDIC 的成本。这也呢意味着呢非银行的这样的机构呢它就没有办法得到这样的一个优惠，他们也不可能在那么短的时间筹集这种大量的私人的基金。其实呢，当时有几家非银行已经进行了竞争性的竞标，但是呢，他们只是需要更多的时间来筹集资金，进行尽职的调查。当时呢，黑石集团就支持区域银行，叫做 Valley National Bank Corp.就要去进行这样的投标，但是呢 FDIC 坚持要在3月26号结束前完成交易，拒绝向非银行提供银行相同的条件。这就使这种 可以呢替代大银行的这种非银行类的投资公司明显的处于劣势。中标的第一公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该公司用165亿美元的大幅度的折扣收购了 SVB 的720亿美元的贷款，165对720亿呀，未来的损失则由 FDIC 来分担。联邦存款保险公司还为该公司提供了5年的350亿美元的贷款和700亿美元的信贷额度，来应对呢接下来恐怕还要发生的这种存款外逃哈，就是这种挤兑。所以呢，这种 FDIC 的保险公司估计呢，这次失败和救援将使保险基金损失呢达到200亿哈。这篇文章呢就在说哈，我们从这些分析的数据当中可以看到，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的进步的意识形态，再说一遍，进步的意识形态是如何让纳税人付出代价的。他让非银行为接管倒闭的银行呢提供资金，就像他们经常接管其他陷入困境的公司一样，可以呢将联邦存款公司的责任呢降到最低哈。就是但是呢，如果你我把这个事情翻译一下哈，它可以让那种非银行去做，然后呢节约你 FDIC 的成本。可是呢，如果你让非银行机构是什么，像这个私人的大型的投资公司，这是左派政府不愿意的，他们讨厌私人资本，他们不喜欢这样。那么这就让他们如果要这样做的话，就会激怒参议院银行委员会的一些所谓的进步人士，他们厌恶这种私人的成本，他们认为非银行是对他们对当前银行系统政治影响力的一种威胁。所以我们就在看到哈，就是如果假如再有一家中型银行倒闭的话， FDIC 的计划将会是什么呢？ FDI 政府呢不会让大银行收购小银行，但是呢中型银行和社区银行缺乏资本，它没有办法吞并资产达到1000亿甚至2000亿的这样的银行，那么最终会怎么样呢？就是让这种大银行，这种竞争对手直接接管失败的银行，然后呢让这个保险基金注入大笔的损失。这个文章呢说哈，干得好伙计们，他用了这样的一个文章。我为什么要去讲这件事情哈，就是很多的时候啊，我们忙于工作，我们没有办法看得很细很细。那么我们看到呢，美国的社会今天还有这样的有识之士或者是专业人士把这里边的七七八八的事情给大家说出来写出来。那么那是不是银行？有人就问了，那你大银行是不是也是私人公司啊？他这篇文章主要意思呢，就是说你这个大银行，当然他也不是会向政府低头，但是呢，政府对大银行他有很多的监管的办法，他有监管机构吧，他有美联储吧，等等，他这些都会对大银行带来很大的影响。这就是他对大银行还是有相当大的影响力，而私人机构他是没有办法的。那这个过程当中，你拜登政府，你 FDIC， 你有没有加入这样的一些你的意识形态作用呢？那么这样的造成的损失，纳税人又会怎么样？增加的成本谁来去分担呢？好，那这个呢是今天高姐给大家去详细的呢去说了一下哈。那么我们自己啊，在过程当中可能我们不知道，但我们就是其中要去 pay bill 的纳税人之一。那么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之后呢，其实像类似的问题，我们应该可以给议员去写信，你要去关注这件事情。那么对这些政府机构呢，要通过议员对他们施加压力，否则的话，美国四门大开呀，不仅是中共，俄罗斯各个国家对美国的渗透，美国自己内部的这种意识形态，各种各样的思维形式，这种乱象已经尽显。那么我们生活在美国的时候，我们想赚钱，我们想这个想那个，可是美国当这些制度全被弄成筛子的时候，我们未来的子孙，我们的小孩子，他们将享受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呢？那我们这一代中年人哈，当我们明白这些事情的时候，就不能光是想着自己赚钱这个赚钱了，我们怎么样维护一个公平的，能够有监督的，能够真正为子孙后代长长远远的维护这么一个自由的土地呢？ Do something 是吧？好了，那这是今天呢高杰又说了点题外的话，但是呢确实围绕着财经有很多的一些想法。即使呢你不说它是有意识形态的参与，最起码我们能够看到这种官僚机构做事情它就是没有那么认真。今天如果是你自己家的公司，你会大包大揽包山包海的这样去给钱吗？这种官僚的机构它所造成的这样一个损失，从过去到现在，就像里根总统所说的这个样子，政府本身解决不了问题，政府本身就是问题。好了，今天呢是周末，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周末。